感谢主耶稣的带领，那我们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参加今天的安息生日的聚会。那我们在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请大家翻开约伯记的第七章第一节。约伯记第七章第一节，约伯记第七章第一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啊，预备起。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缩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阿们。约伯记这一段圣经提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七章的一开头，他讲叫做在世之劳苦。那感谢主，他这一段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某一种程度有一点点的相关。那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要用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那其实约伯记这边所记载的其实是人生的写照，人生本来就是辛苦的，本来就有很多不尽如意的地方，或者是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总是起起伏伏。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有八种福气，有八种做法或者是心态的人，他都能够得到好的福气。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三节看起。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们。这段圣经节其实提到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论到的八福。那今天呢，我们要用这个第八节讲到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清心的人有福了，其实这一个讲法，为什么我会去对应到刚刚我们在读约伯记里面所提到的？因为其实人在世上，除了你的生活过得好坏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在圣经里面常提到所谓的清心，清心怎么样叫做清心？其实不知道大家刚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赞美诗里面刚好就有这一首诗叫做清心有福。那所谓的清心有福，222首。清心有福这一个赞美诗，其实它提到了几个重点。其实我们刚在唱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去注意到，很多时候它注重的是你心态的问题。在八福里面，其实它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 你的行为表现的层面，另外其他有一部分是你心态、心灵层面的表现。在你心灵层面的表现上面，其实重要的是你如何的去调整，如何的去转变成神希望我们达成的样子。那所谓清心，其实讲到的是纯洁，而且你的心思意念并没有任何的瑕疵，或者是你并不会一直去专注去想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24篇。诗篇24篇第三节，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一段圣经节告诉我们说，要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里所提到的虚妄，其实是某一种程度的偶像，或者是一些对于神来讲是另外一个背离神的一个形象的样子。那他讲到的另外一个起誓不怀诡诈，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类似，也就是说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守节心清。怎么样叫做守节？也就是你的行事为人都是正直的，都是清洁的，并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那心清呢，他提到的概念就是像刚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所讲到的，清心的人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并不会去思考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他的心中没有杂念，没有恶念，更没有所谓的贪欲啊，或者是这一些杂质掺杂在他的思想里面。但其实讲到这个心态，往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都是我们要如何的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跟我们可以学习什么事情。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有几个例子让我们可以去学习，那也有几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来做警惕。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章。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他就提到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是在圣经里面少数提到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看到救世主的人。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章的25节。路加福音第2章25节，25节这边提到的人物叫做西面哦。我来读一下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是西面，西面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服侍，在25节提到说他是公义又虔诚，并且是盼望这个基督到来的人。那在圣经里面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形容，他就是一个清心的人的表现。那甚至是他受到圣灵的启示，并且他愿意来等待，而且呢， 他看到了耶稣之后，也诚心的颂赞感谢神。那这样的表现，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那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到底这一个清心的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调整改变什么？事实上，圣经里面用很多不一样的对比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样叫做清心，什么样又叫做不清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从十七节看起好了。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段圣经用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情欲跟圣灵的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就是可以简单的去形容这一部分的行为或者是思想，它就是属于不清洁的心或者是不清心的人。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我们要如何来活出一个有清心的人的表现，或者是我们的心态如何的去建立成所谓的内心纯洁无畏，然后不要被这些世俗的事情给缠累，或者是说不要整天都只是在想这些世俗的事情。事实上，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来看着神，也就是我们要想的是顺序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段圣经节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先后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些时候，有的人会说啊，读完这一段圣经节，我是不是什么事情不要做了？不是。他告诉我们的是先后，也就是你应该要注重什么事情为先，你应该要把什么东西给放下来。所以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也就是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应该放在第一的顺位。那接下来，当然你会需要去努力过好你的生活，但是你不要去忧虑，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怎么样可以不要忧虑？怎么样可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就是我们常常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去摆好这个先后顺序？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的事情都放在前面，放在前位来去做思考？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 四十节。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四十节，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马大，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一段圣经其实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形容，让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主耶稣用马大跟玛利亚的角度跟例子来让我们知道的是，马大为了来服侍主耶稣，他为了要来接待主耶稣，所以他去做很多这个接待的工作、准备的工作。但神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好，但神却说，玛利亚她选择来到我的跟前，来跟我讲话，来听我讲道理，这个是最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心态上面的问题，很重要的是顺序，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的去想，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我们不是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永远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也必须要去努力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读书。但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做好这些事情没有错，但是有更好的事，有更重要的事，我们要把那个顺序搞清楚。所以刚我们读的圣经节，他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说你只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告诉我们的是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也就是顺序的问题我们要先搞得清楚，那我们才不会被这些重担给缠累。就好像是这个马大一样，马大他为了要接待主耶稣，所以呢他去努力的做好接待的事情，但他却被这个接待的事情给困住了，给捆绑了。因为他觉得啊，我要接待，我可能要准备很多东西，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对主耶稣而言，他觉得重要的你应该是要来听我的道理吧，比较有福气的应该是像玛利亚一样，你懂得来跟我追求我的道理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清心的表现，第一个就是你的心是不是能够把神摆在前位，而不被这个重担给缠累。那第二个是说，那我们要如何的去专一的爱神，那我要如何的可以降服于神。那怎么样叫做专一的爱神跟降服于神？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你，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一段圣经节其实提到了几个重点，那我要把它放在后面的重点来跟大家提醒，就是专一爱神。他在第六节里面讲到，这个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件事情其实是专一的表现，就是今天你已经有这个机会来 得到主耶稣的拣选。你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坐在这个会堂里面来听神的道理，成为神的儿女，但你是不是专一的相信神？你是不是臣服于神？还是你还在半信半疑？就好像是第六节的后半段讲到的，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第七节就解释了，如果你还是这样的人，那你没有办法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什么。第八节用了一个结论告诉我们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怎么样叫心怀恶意的人？为什么他这里讲来讲去他又提到这件事情？所谓心怀恶意，就是你并没有办法专注在把眼神或者是目光或者是你的注意力放在神身上，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信靠你所相信的这个神，你的信仰或者是你的信心是不专一的。那我们可以讲，就是你的信心或许不足，但在信心不足的过程当中，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去祈求的。那神也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一个清心的人，你的心是纯洁清洁的，但除此之外，你的心应该是要向着神的。我们也来看另外一个箴言的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他用了另外一个角度来去形容这件事情。箴言第三章第五节，这段圣经节我们也常常读，但我们再来读一次。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一段圣经节又更精准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一的向神，然后呢要降服于神。怎么样叫做专一向神、降服于神？也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态放下来，去认同所有的事情神是第一位，所有的事情神是主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办法那么的轻，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知道啊，我相信这个神，可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跟神下指导棋，我们往往会去对抗一些神或许不喜欢我们去想去做的事情。我们往往都会用一些取巧的态度跟想法在做事情，或者是在逃避说啊，这个应该还可以。但这件事情是对的吗？这件事情是我们是不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的？这就是一个清心的人需要去做的改变跟调整。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例子可以让我们感受，或者让我们知道，就是神就不喜欢这样的人，或者是神对这样的人他会降大的灾祸给他。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人物，就是法老。在圣经里面讲到所谓的这个心理刚硬，心理刚硬讲最多的就是法老。在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在这个当时的埃及地行了所谓的十灾。那每一个灾祸降下来之后，在他们还没离开这个埃及地之前，圣经里面都说法老的心理刚硬。那怎么样叫做心理刚硬？其实这就是又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当你的心不清，你不相信神，你不愿意来依从神的带领，或者是来听从神的教训或教导，那往往我们就跟这个法老一样， 但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而再反复的发生？有时候是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好像神希望我这样做，但我们人的意志、人的想法，有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想象，或者是就不是那么愿意的去服从，不是那么愿意的降服于神。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都会想要去对抗，或者是我们想要去再争取一些什么。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要很心很清、很专一的归向神，其实这就是一个很不容易，而且值得我们持续去追求的。在心态上面，我们要能够很清心，其实重要的就是刚我们所分享的这几个圣经节。你要知道大能在神的手上，你要知道赏赐智慧的是神，你要知道指引你道路的是神，你要知道你的人生是神在帮你安排的。但你虽然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祷告当中，你是不是也是可以跟着这样子的步伐，跟着这样的想法来去生活，来去祷告？还是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不断的在跟神对抗，不断去祈求那一些或许不是那么值得你去祈求的事情？在马大跟玛利亚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主耶稣所谈到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有很多的想法跟思虑，跟世上事情的一个缠累，但这些忧虑看起来或许是人的束缚，但对神而言，他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在礼节上，在礼数上面，马大要来接待主耶稣，看起来是很理所当然、很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主耶稣却说这个事情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来听我讲道。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用我们人的想法在想神的事情，其实跟神的想法往往不完全对应。那这就是我们在追求这个天国路的道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停下脚步去思考的。我们虽然专一的爱神，但是我们有没有降服于神？我们的心真的是完全的以主为大吗？我们的心真的是相信神就会带领我的脚步持续的往前走吗？还是我往往就是不断的希望要去做不一样的事情，我往往都在烦恼其他一些世俗的事情。在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群人，就是新约里面常提到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其实这些人他们在所谓的犹大的这个文化当中，或者是信仰的教导当中，他们都是一群很有知识的人，但他们所缺乏的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心，跟缺乏了一件被神拣选的机会。今天我们有机会被神所拣选了，所以我们能够变成是一个软下来的心，我们不像法老一样还是心里刚硬，我们的心已经软化了，我们懂得来面向神，懂得来降服于神。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比较起来，我们赢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走着走着又回到跟他一样来做一些表面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文士法利赛人主耶稣最讨厌他们的地方在哪里？主耶稣最讨厌他们的地方，并不是说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情，并不是说他们行了什么样的一个 很不道德 的事情，没有。主耶稣常提到的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都做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但他的心里却不完全是这样想，也就是表里不一的状况。那这样子的一个心，就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重要的是你的行为跟你的心也是要能够对应在一起的。所以你虽然知道你要来信主，你知道要来追求这个天国的道理，你知道我要相信神，但你的行为表现也要是一致的。那走着走着，你习惯了这个信仰，你不能变成是一个空壳的信仰，你不能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你只是表面的做了基督徒的样子，你不能只是表面的好像、哦、我有奉献，我有聚会，但你的心里面却不是清新的归向神。第三个清新的表现，其实重要的是要能够胜过试探，不要去忧虑世上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一段圣经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为什么他会特别这样去强调？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让我们知道说，当你的心偏向于某一边，其实很容易你就会做错事情，你就会有不好的一个状况。我们先来看圣经节，圣经里面提到的其中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这边讲到的是乃曼元帅的故事，我想我们大家对这一个记载应该相对是熟悉。那我们快速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乃曼他有机会来得到医治，那他得到医治了之后，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却起了贪念。我们可以从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的二十节，从二十节开始就记载了基哈西起了贪念的这个事情。那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他的心已经跑掉。就基哈西其实是一个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如果我们从一个神学的定位上面来看的话，其实他扮演的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啊，他是非常靠近神的人啊，因为他是一个神的重要的先知的仆人，来协助这个先知做好很多事情的人，所以他是重要的角色啊。但在这个时候他却做错了事情，最后得了大麻风，在圣经里面也被记载了下来。所以这个事情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往往当我们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得到一些机会，但这些机会是好的机会吗？不是，这些机会是魔鬼的引诱，这些机会是会让我们跌倒的机会，也就是 它就是世界上所谓的这一些利益的诱惑，或者是钱财的诱惑。就好像是在这一段圣经节里面所记载的，我们来看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挟。这一段圣经节，基哈西就起了这样的贪念，他就觉得啊，这些东西都已经要给我们了，为什么不拿这么好的东西？那他就在这里跌倒了。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很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如何的能够胜过试探，这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而且去注意的。而且这些试探往往都是在当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很好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才会遭遇这样的试探。因为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路加福音22章第3节，路加福音22章第3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段圣经节讲到的就是12使徒的犹大来把主耶稣给卖了。那同样的，他跟这一个基哈西一样，他有很好的一个位置，他有很好的属灵上的一个机会，但他却在这个地方跌倒。这就是要来提醒我们大家很重要的地方，是你在追求，你在奔跑天国路的过程当中，或许前面你做得很好，或许神也赏赐给你很好的机会，让你能够来替他服侍，来为他做什么。但当我们站到，当我们努力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警醒，我们更应该要来检讨，我们是不是还是清心的，我们更应该要去思考，我会不会来受到这一些试探或者是试炼。那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纯洁？我的心是不是不要来为了这些世俗上的事情被诱惑，而来去跌倒，而来去离开神？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个撒母耳记上的13章。撒母耳记上13章11节，撒母耳记上13章11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 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阿们。这一段圣经节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个扫罗王的试探是什么？扫罗王的试炼是什么？他有没有经过这个试探？他也没有。他的试探是什么？他的试探就是权力。在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两件事情就是名跟利。那扫罗王没有经过的就是名，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是一个王了。他害怕的是什么？他不是害怕神，他不是单纯的面向神，表面他是说我要向神来献祭，我要敬拜，让神可以来继续带领我。但实际上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是什么？我害怕百姓离开我，我害怕非利士人来攻打我。因为他已经不单一的来降服于神，他已经不是那么的信靠神，他觉得只是做了这个献祭的动作，神就会听他的话。他的思想已经扭曲了，他并不完全的信服于神。往往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我们在我们的日常当中，也有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工作当中，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可能有越来越好的机会往前，或许神赏赐给我们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飞黄腾达的过程。但会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就渐渐的远离神，我们的渐渐的把神摆在一边，或者是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去追求这个权力，我们一直在想我们要如何的去留住神已经赏赐给我的这一些，但那些方法却不是神所喜悦的。就好像扫罗一样，扫罗会说啊，你已经教我为以色列的王了，那我当然要想办法把这些百姓留住啊，我当然要想办法来保护这些百姓啊，要来对抗这些非利士人啊。哎，他讲的好像都是对的，但他的做法为什么会不对呢？原因就是他已经把他的顺位搞错了，他的顺序已经不是神摆在第一位，他的顺序已经是他的权力，他要当王，他要保护百姓，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这个顺位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去做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清洁的心，我们才能够去胜过这一些在世上的试炼，世上的试探。那当然我们要有一颗清洁的心，最简单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向神来祈求。我们来看诗篇的第51篇，诗篇第51篇第10节，诗篇51篇第10节，第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11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一段圣经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写诗来向神祷告，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这一个事情其实是大卫犯了一个 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之后，他写的一个诗来向神祷告悔改，然后来向神祈求。但这样子的祈求其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要如何有一颗清洁的心，我们要如何的能够面向神，我们能够专一的来信靠相信神，也就是透过祷告，我们可以透过祈求，我们可以透过对于神的这个渴慕来得到，来做好这件事情。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最终来见到神的面，我们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在八福当中提醒我们，我们要能够作为一个清心的人，所以我们应当要内心纯洁无畏，不要被这些世俗重担给缠累。我们应当要专一的爱神，我们应当要降服于神，我们应当要胜过这些试探，不要被这世上的名跟利给缠累了。我们应该要能够持续的向神祈求，向神祷告，求主能够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能够把我们重新塑造成是一个有正直的灵，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得到他的喜悦跟赏赐。小弟今天早上就用清洁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那愿神能够把这个福气也赏赐给大家。